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到了个人十项本质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进度是个人十项本质的第五章，不断在创造中的身体。在上个星期我们解释到，个人的有意识的心智是内我的一部分，跟我们以为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有意识的心智是属于内我的一部分，就好比电脑的缓冲记忆体，可以把我们的内我比喻成一台电脑的 CPU， 它的中央处理器。而如果把自我比喻成我们的硬碟的话，那么这个意识心就是这个操作运算的缓冲记忆体，是提供我们称之为人类的自由意志的这个部分。对一般动物来讲的话，他们的内在自己是跑到存在的前头来的，而我们的话是透过这个缓冲区，由我们的内在选择他想要体验的部分，放在这个有意识的心智里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自觉的从这个有意识的心智的内容当中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内在已经选择过的信念所造成我们的人生实相的结果。这一点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赛斯一再告诉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是内我的一部分，不是完全属于外在自我。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是内我的一部分，而且是那由内浮生到表面，或多或少直接接触到物质实相的东西。可以说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就是我们内在自己的，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的最外层的皮肤。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就是我们现在所关切的，主要是物质取向的东西，以及内在实相在肉体上的具体表现。我们的内在自己是透过有意识的心智来直接了解到我们的物质取向，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天赋，我们会怎么样去过我们的生活，是由我们的内在选择过后，用他的意识包裹放在这个有意识的心智的这个区域，而变成我们所关切的物质取向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所关切的事情，我们的天赋，我们的特质，或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佛教所说的自性自发性，这个指的都是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是我们的内在利用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来驱动我们的自我，在无意识的层面去对外面的物质取向产生一个具体的表现以及所关切的事情。一般我们在谈赛斯资料，最容易陷入的陷阱就是把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当作你所想的事情。当然你所想的事情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有意识的心智所造成的驱动力，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它的主控权是连在我们的内在自己，而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能量跟力量当然比我们的外在自己要强很多，因为我们的外在自己就是内在自己的物质化表现，会造成为什么我们会在日常生活中关心某些事情，用什么物质取向去表现，以及我们在肉体上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其实都是我们有意识心智所造成的结果。如果你把它当作你所想的事情是你的有意识心智的话，这样的误差就会造成内我跟自我的冲突，也就是造成有意识心智信念的障碍。我们的有意识心智的信念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自己送给有意识心智的内容，所以说我们的信念是包括内我跟自我所造成的。既然信念是包括自我的信念跟内我的信念，尤其是内我的信念，那么朋友一定会问，那我的内我的想法我怎么会知道呢？它是放在我们有意识的心智里头，那我们怎么跟我们的有意识心智联系呢？你只要去感觉你内心的感觉，你内心是有一个声音的，这个深层的内在声音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发性，就是我们的由衷的感觉。而各位也可以看得到，这样的想法对每个个人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弄错了什么是有意识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弄错我们用信念创造实相的这个信念是由自我这一端所操作的，这样的结果会造成能量上的障碍，一直都是赛斯一再强调的主要的问题之一。我们的主要问题甚至不是我们内心的恐惧，而是由于这个能量的流动的阻塞，而能量流动的阻塞的最主要的部分是自我在操控，而自我在操控是因为误解有意识的心智是由外在自我完全操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六祖慧能当他悟道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感叹，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人生万化。这个自信是什么呢？这个自信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有意识的心智，是那个电脑的缓冲器，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联系的属于我们意识的那个部分。各位知道，其实佛教的教导主要是着重在唯识学。那什么是唯识呢？唯识就是在讨论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那什么是有意识的心智呢？就是我们内我的一部分，是属于我们的内我的那个部分。我们的内我的那个部分当然是本自具足能生万化的。金刚经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个无所住，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不住在外在自我的这个操控当中，那么我们内在的那个有意识的心智就能够很明显的浮现上来。各位你想，当我们的自我无所特别的把持的时候，我们那个有意识的心智当然就会由我们的内在传送过来所有我们所要的资料。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断的传送新的资料过来的话，因为它本质具足又能生万化，所以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由我们的内在智慧迎刃而解，而达到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的目的。这个跟老子道德经所说的无为而无所不为，我们对佛教的想法或者是道德经的想法为什么会觉得是很消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是由我们的内在自己会传送比自我更有智慧的资讯给我们。既然在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当中能够去接受更有智慧的信息、灵感跟智慧的话，又何必让我们的自我用眼光如豆的方式去处理我们眼前的事情？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属于我们内我的一部分的话，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说看着办吧，我们会留一个猪肉钩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内在自己把最棒的里脊肉挂在那个猪肉钩上。天底下的心灵的教导其实都是一样的，不管从基督教要倾听上帝的声音，或者是佛教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家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全部都不是消极的思维方式，反而是最积极的能够采取内在给予的信息。我们留一个空间给我们的内在去填补我们在生活上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就如同你有一个收获期可以去接收由内在来的灵感跟智慧。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能够提供我们宇宙间最高智慧的区域呢？假如要说赛斯资料是一个多次元的资料，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资料的内容仅限于我们的自我在操作的这个狭小的部分而已。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意识心是我们内我的一部分，是由我们的内在透过意识心浮现到表面上来，而接触到表面物质实相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关心某件事情？为什么对某件事情有兴趣？为什么在肉体上会以某种方式来具体表现？为什么过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由我们的内在自己透过我们的意识心所传送出来的推动力？如果谈到跟随我们的内在脉动的话，这个脉动本身就是由意识心所产生出来的。 必须要有这样的了解，我们才不会把由我们内在所送过来的这部车子由自我来操作而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去了。甚至在这里说，因此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把你过一个有效率的每天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准备好，以备我们不时之需。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每天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用一个包裹放在我们的意识心里头。从这一点各位就可以看到，如果你要完全由你的自我控制的话，你的内在已经把今天所要过的生活的内容所需要的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当然我们会产生一种想法，好像我们就是傀儡一样，好像我们没有一个自由意志。但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意识心所浇筑的内容，这个内容已经被选择过了，已经由我们的内在自己安排规划好了。重点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信任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如果我们把内在自己跟外在自我把它想成是一个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那种被安排被规划的感觉，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规划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我其实就是一个我，这是赛斯一再希望我们了解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之一。而外在自我之所以会那么恐惧，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资料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我们真的确定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的存在，而由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能够发现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存在的话，那我们的恐惧心当然就会消失了。这其实就是一个最诚挚的一种宗教的情怀，你相信有一个神住在你的内心里头，而你就是那个神对外面的表现。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把每一天我们所要过的生活所需要的资料都准备好，以备于我们不时之需。这样的想法很难了解吗？当我们是婴儿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长成什么样的样子，我们大概有多少身高，而不会再更高，不会长到冲破我们的天花板，不会像树木那样。为什么呢？因为那就是我们的意识包裹，我们叫 DNA 的东西。我们会身为一个男人或女人，一个男人的 DNA 会长成男人的样子，而一个女人会长成女人的样子。从一个单一的细胞能够分化成最后长成你的骨头、你的血肉或你的各种五脏六腑，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意识包裹所安排的吗？只是我们把一切的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其实连我们身体的成长、我们心智的成熟都跟我们的意识包裹是有关系的。而这是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我们的内在由内而外升到表面上来，而直接接触到物质实相的这个形体以及精神。既然对我们的 DNA 会长成我们后来的什么样子我们是确信的话，我们怎么会不确信我们每一天的这些思维方式也是由我们的精神的 DNA 在传送过来给我们的。既然有所谓的身体的 DNA， 当然有所谓的精神性的 DNA， 而这个精神性的 DNA 就是这里所说的有意识的心智。如果你把 DNA 当作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或者是你把你的天赋认为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这里所说的你自己当然是指你自我的自己，而不是你的内在自己。的确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但不是你的外在自己所创造的，而是由你的内在自己所创造的。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会长成什么样子，我们说是由我们的 DNA 造成的。而所有的人的 DNA又能够呈现出不同，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是有一个内在自己在创造我们的外在的物质显化。那么既然能够去创造一个物质显化，而物质显化又不是真正生存的目的，而是由我们的精神、由我们的心智在构成内在灵魂的特质，所以很明显的，我们一定不是只有一个身体的 DNA， 我们一定有一个我们的内在的精神上的 DNA。而这个精神上的 DNA 当然也是从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传送出来的信息，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要完成我们的身体所以才来这个世界，我们是透过我们的身体来完成心智上的拓展。 既然这一点大家会很同意的话，那么当然不是只有身体的 DNA 而已，必然有我们所谓的精神上的 DNA 是来自于我们内在传送过来的。而我们的内在既然要传送它的信息给我们的话，当然没有办法直接传送到我们的身体里头，所以必须要透过一个媒介质，这个媒介质也不是我们的大脑，大脑只是这个信息的媒介而已，所以是有一个在大脑后面的那个有意识的心智连接着我们的大脑，在接受由我们内在传过来的这些精神性的信息、灵感的资料以及心智的内容。而因为我们的内在所知道的这些心智内容是非常的广大，所以不能够全部传送过来，所以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既然只是一个缓冲期的作用，当然只能接受我们心智的一部分的信息，所以才会我们的内在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资料准备好放在这个有意识的心智的缓冲期里头。而那些信息和我们在任何特定的一个时刻当中，只有我们需要的部分才会传送给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信息传给我们。如果对任意特定的时刻当中，我们认为对我们现在的物质实相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或没有适用的资料的话，就没有必要保留在我们稳定的有意识的意识里头。我相信这一点各位也一定能够非常的了解这样的结构方式。我们没有必要的资料，当然我们的内在是不需要给我们的，而我们所要的资料呢，这里再次说，对这样的资讯假如对你有帮助的是你的情报或知识，那么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就会浮上表面上来，会浮到你的外在自我能够触及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脑袋所能够想到的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觉得怎么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间一个灵感跑进来了，忘了某个人的名字，然后呢一转身这个名字就会浮现在我们的大脑里头，这个时候我们确定自己是没有在想的。当你觉得你没有在想，为什么这个名字能够浮到你的脑袋中来呢？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当你需要资源、需要情报或知识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心就能够去帮你苏醒，而送到你所要的这个台面上来。有一种状况它浮不上来，也就是当我们有意识的信念发生了一个障碍的时候，当有了障碍之后，当然信息就浮不上来了。那为什么我们有意识的心智会有一个障碍呢？也就是我们的外在自我过度的控制的情况之下，当我们完全不相信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或者是我们觉得内在所浮上来的资料是不可靠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造成我们有一个有意识信念的障碍。信念从哪里来？想法从哪里来？大部分的情况是从内在来的。这里所谓的有意识的想法或有意识的信念的话，是由我们的内在所造成的，不是属于自我的那个部分的信念。到目前为止，各位就能够了解，你不需要完全透过自我的控制在过你的人生。赛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可是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大家要问的问题一定是，我从哪里去知道或怎么跟我的内在自己联系呢？好比说你有一只新型的 iPhone， 而你拿到这个 iPhone 不会使用它，你并不知道这只手机的很多的功能，所以你不会去用这个功能。一个不懂电脑的人可能把一只手机只当作是接电话之用，可是会玩手机的人，他的手机可以是他的随身宝。那一样的，我们既然有一个随身宝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现在的重点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我们要使用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信息，我们要了解这个所谓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的这个自信在哪里，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无为而无所不为，我们要了解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个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当一旦我们了解有一个意识心存在的话，又经常能够透过我们的意识心去搜寻我们的资料的话，这样的练习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之前的课程常常在开玩笑讲说，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就是我们的一个猪肉钩，是那个 question mark， 当你在内心里面去存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透过这样的一个猪肉锅，可以去勾到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灵感的信息。这是一切创造性的开始。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缓冲期，而这个缓冲期就是我们在询问问题的地方，是我们的内在的声音，是我们的由衷的感觉，是我们灵感产生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多做一些吸地时间的练习，或者像耶瑟喜欢做摆锤的实验那样。在早期课的前面几册当中，尤其是在第三册当中，几乎每一篇的后面都有记载真怎么做心理时间练习，以及耶瑟怎么样在做他的心理时间的练习。为什么需要做这么多的心理时间练习呢？就是必须要去发现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我们自我跟内我之间的缓冲期。透过这样的缓冲期，我们开始知道有一个意识心的存在。透过我们的意识心，我们可能会看到非物质条件下的颜色或者是信息。如果各位你去看早期课的第三、第四册的时候，在第四册一开始，几乎每一篇都有罗在心理时间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颜色或看到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真捕捉到什么样的信息。然后我也提到在早期课当中，他们做很多心风测验，这个都是在开发除了我们的自我的心智之外，我们的大脑的心智之外的后面一层的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我们比较熟悉这个缓冲期的话，我们的潜意识的资料就能够浮现上来，或者说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这些信息就有一个地方可以传送。在这里赛斯才会告诉我们说，除非你有了一个有意识信念上的障碍，不然的话你要什么资料，你的意识心都会浮现上来，它会为你准备你日常生活的所有一切。我们上次不是在念耶稣的主导文吗？他不是在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为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日常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日用饮食，我们的一切事情，其实在当天当中我们内在的那个神性会赐给我们。当然用赐这个字好像有由上对下的感觉，但是在赛斯的这一节当中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会为我们准备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任何的资讯，任何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除非我们产生了一个有意识信念的障碍，要不然的话我们的意识心会准备所有我们要的资讯给我们。假如我们的心是更加的自由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话，如果我们能信任何其自信本质具足的话，所以对每个人来讲的话，要了解自己有一个有意识的缓冲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就会对内去询问，你就会在内心里头去探索，你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这样的疑问自然而然的会在日常的事物当中会接触到，或者是在梦中会提供你信息，或者会突然间从不知道什么地方跑到你的头脑当中来。甚至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所具有的这种非常细腻、非常精确又非常集中的焦点，在我们的肉身生活中是十分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确定或者是能够了解到我们真的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的存在，而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并不是我们的头脑，也不是我们的外在自我思想的范围之内。要了解有意识的心智的存在，我刚才讲过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如同当你想不起一件事情的时候，它会突然间出现。那为什么它会突然间出现？因为它是透过我们的内在的搜寻之后送到我们的这个缓冲期来的。千里眼的自信怎么开花呢？心电感应怎么开花呢？我们的内在直觉怎么开花呢？就是我们很确定我们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有这样的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假如你让它跟你的大脑有一个连结，而能够清晰感觉到它的存在的话，你就会发现千里眼的自信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因为是有一个缓冲期可以去从你的内在苏醒之后传送到 你的有意识的心智这边来。所以在这里赛斯才一再的告诉我们说，你要了解到你有一个有意识心智的存在，而这个有意识心智是属于我们的内我的一部分，在我们肉身的生活当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是一个精确细腻又集中的焦点。我们人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缓冲期，我们的记忆体是比较大的。那么对动物来讲的话，他们没有这个缓冲期，或者是缓冲期非常小，那么就动物而言的话，他们也能做这样必要的选择，他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内在的信息过来。但是因为他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跟实质的大脑相连接的，也就是没有中间的缓冲期，我们是有一个大脑透过有意识的心智在跟我们的内在联系，而动物呢，它是直接跟实质的大脑连接的。若非如此的话，它们就会因为一种焦点的不清晰的效果而无法在物质世界中生活。所以动物的内在自己的某些部分必须要跑到存在最显著的位置，我们的内在自我是没有办法直接跑到我们存在的最显著位置，所以动物比我们更具有一些直觉力，甚至是千里眼的能力。很多非常小的动物，你看一些蟾蜍啊，或者是一些蚂蚁啊，他们在地震之前他们就先知道了。为什么他们能够先知道呢？为什么他们有这些信息能够跑到动物的大脑当中来呢？是因为他们的意识跟他的大脑是相连的，他们的内在存在会跑到最显著的物质的最表面的位置来。赛斯在这里说，再开一个新的一季，因为你生命中的心智是以大脑以及实质的有机体是相连的，所以它会自动的对准肉身的实相。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跟我们的大脑相连接，然后对准我们的肉身的实相，而不是由我们的内在存在跑到前台来。这里有些翻译本把它写成必须要跑到本体的前台来，其实它这里所说的本体是指存在的最显著位置，它用的英文字是 being。这里各位比较动物跟人之间的不同，为什么人有自由意志？是因为人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是容然属于我们的内在自己，但是是跟我们的外在自己是能够联系的，是属于我们外在的头脑能够达到的一个缓冲期的位置。而对动物来讲的话，它的内在的那个部分就直接跑到存在的前台来。所以动物跟我们之间的不同是，它跟它的内在自己会更有接触，而没有一个缓冲期。而我们人的话是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当作缓冲期。一样的情况，我们人是透过一个中层，也就是死亡地带来当作是不断的投胎转世的缓冲期。而动物的话，因为它没有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所以它们不需要有一个中层当作缓冲期，不需要透过中层不断的死亡再投胎，死亡再投胎。他们要出生的话，是由他们的内在自己直接就投胎了，而死亡之后也没有再透过一个中层直接就回到他们的内在自己了。在某方面来讲的话，这当然是一个意识的发展进化的一个过程。好比我们在买电脑或者是在买手机或 iPad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这些电脑设备是不是有比较高的 RAM， 也就是它的缓冲期，它的记忆体有多大，不是指 CPU 的速度有多快，也不是指这个电脑的硬碟容量有多大，反而是它的 RAM， 它的记忆体有多大。玩电脑的人都知道，在早期的电脑的记忆体是非常小的，然后慢慢的扩充，现在的电脑起码都是 8GB 或 12GB 的 memory。一样的情况，人类跟动物的不同是在于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memory， 这样的一个缓冲期。既然这个缓冲期对执行来讲是那么重要的，如果自我过度的控制的话，就等于是你放弃了这个缓冲期的非常有效的作用。你等于是在玩一台电脑，但是没有缓冲期。人家动物都还直接跟它的内在联系，而我们却把自己孤立成一个没有内在没有缓冲期的外在自我。 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动物的恩宠感，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有一个意识心而得到强大的创造性能力。所以要了解我们的记忆体的存在，我们的缓冲期的存在，并且要能够去使用这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对这种事情的了解是真的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才是进入赛斯的一个最初级的门槛。如果我们连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的存在都不知道的话，当然在创作上就会好比失根的菟丝花。要知道它的存在是必须要透过一些练习，比方说这里所说的心理实践的练习，对灵感的攫取，对梦境的信息的记录。按照赛斯的教导的话，每天至少做10分钟到15分钟的练习，也不必太久。赛斯其实并不主张我们做太长的心理实践练习，尤其是在一开始15分钟也就够了。去想象你还有一个区域是你跟你的内在的一个缓冲期，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有意识的心智的存在，当然除了能够跟我们大脑联系之外，刚才不是说了吗，会送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资料，而理所当然的它在某个程度上也会忽略了潜藏在任何能够感受范围内的一些灰石子的资料，它会挡掉一些跟我们的物质生活没有关的灰石子资料。这些资料是属于我们的内在的组织实相的一部分，因为不是十分必要，所以对物质实相也用不上，但对内在的存在来讲是用得上的。我想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停在这里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从这个地方重新开始，从新的一季。因为你生命中的心智是与大脑及实质的有机体是相连的，所以它会自动的对准我们的肉身的实相。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